大家好，欢迎来到知心小酒馆，我们关注投资，更关注怎样更好的生活。我是楼楼。今天这一期很特别，是从八九月份就跟嘉宾约好了要录，但是呢就是一直就没凑上。可以先说一下，就这一期的嘉宾是思维导图软件 XMind 的创始人孙芳。孙芳是在深圳，我是在北京，然后我们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录了这一期播客。其实我猜有一部分我们的听众应该会有用过 XMind， 也比较了解，但可能也有一部分他不太了解，所以还是先请你，一个是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大概去讲一下就 XMind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大家好，我是 XMind 创始人孙芳。其实思维导图是在六七十年代一个英国老爷爷发明的，传入我们国内呢大概是在零几年一几年这样子。但是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思维导图，其实还是因为有这些思维导图 APP。所以这个方面呢跟 XMind 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你周围有朋友，你拉他来，然后你问他说你先知道的 XMind 还是先知道的思维导图，我猜80%概率他不知道。
也就是说在现在大家去使用思维导图这个场景之下， XMind 已经基本上可以划个等号，就 XMind 就是思维导图，思维导图就是 XMind。
对对对，基本上是它的代名词了。
好自信啊。好，我知道了。我先说一下我是怎么知道您的。是因为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他是我们技术组的小伙伴，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他之前在大厂就是疯狂加班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走到有知有行的。然后在有知有行他开始真正的认识到了，他在很早之前听过您呢在 TED 上演讲的那个话是真的没有骗人的，就是人们确实不需要通过盲目的追求加班也能够很好的完成工作。所以他在那一篇分享里面就介绍了你在 TED 演讲里面那段话，就是你说为什么你们公司不996，所以就去看了你那个演讲。看了演讲之后正好就很奇妙嘛，就有这种型的一些朋友也是你的朋友，然后我们就认识上了这样子。那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契机你去了那个演讲呢？
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既在我们公司工作，然后又在 TED 算是志愿者吧，然后他觉得我非常适合上 TED。 在那之前我们听 TED 都是听到一些美国那边的 TED 总部的那些做得非常好的演讲，我们没有听过国内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在国内有就是 TEDx 什么什么。比如说深圳的话就 TEDx 深圳或者是福田区有 TEDx 福田。对，但是他跟我说请我上 TED， 当时我也是感觉吓坏了。
为什么会吓坏了？你真的很能说啊。
就是、对，我很能说，但是我没想过说我要认真的正式的跟大家来谈一下我的创业，等同于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你要写自传那种感觉。虽然只有18分钟，但是我也感觉到
挺令人紧张的，
这件事情压力还挺大的在当时。对，但是最后我觉得稿子还是非常不错的，弄出来的东西还非常不错。我也没有想过说我的 TED 被放到互联网上去以后别人看到的会怎样，对吧？我当时只想到说可能有一些人想来我们公司找工作的。看了我的 TED， 了解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板，这个公司和中国互联网圈的其他公司有什么不同，然后更加坚定愿意来我们公司工作。但是这几年确实是遇到一些创业者，然后他们说曾经他们在创业的时候犹豫不决，然后看了我的 TED 以后他们就觉得说这么做是能成功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啊，最近这两天都在跟大家拼命的聊创业哈。这件事情其实它有两个部分啊，两个问题。前一半的问题是我该如何半卷半躺的去做一个产品或者如何半卷半躺的去创业。而后面一半的问题是我想半卷半躺但我没有这个勇气。对，所以呢你刚才说有志有行的是负责技术的小伙伴，对吧？
对对对。
对，我也看了那篇 blog。然后我也很开心。但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更多的是后者啊，因为咱们不是同一个类型的 app， 所以呢如果我去谈我们公司怎么样做研发，怎么样做产品，一个思维导图产品怎么样让用户用起来更舒服，那么如果谈这些那么可能对他帮助不是很大。但我觉得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让他看到说有一个人他半卷半躺去做事情，这个事情做得还挺好。对吧，这就给了我一种信心。对，这段时间我逐渐的意识到其实在中国的互联网圈或者说技术圈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并不是主动要去卷，他们也不是主动要去躺，对吧？当你跟他们说你可以选择这种创业的道路的时候，他反而是觉得，哦，我想这么做，但我没有勇气这么做。所以后来的几年，我的 TED Talk 更多的是给别人勇气，对，就真实的 X-Man 创业故事没什么意思。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一个说法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在06年开始创业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其实都没有卷这个词儿嘛。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吧？就是后面才开始有像内卷啊，甚至是躺平啊，
对对对对对，
才会有半卷半躺。
这个词儿应该就这两年吧，2021吧。
嗯，差不多。
对，我有这个词儿，也可能也就是2021开始。
哦，那在这之前呢，就是你的创业的状态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还是说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嗯，会比较稳定。然后我们没有这个词儿的话，我们可能会说非主流创业、非主流产品，反正我们就想表达这个意思。
你们会给自己说是非主流？
啊，对，思维导图这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我06年、07年创业的时候，在我们国内的话，大家对思维导图这个概念的认知度是很低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去做一个思维导图 APP 啊，你无论是跟周围的亲朋好友，还是跟你可能会遇见的投资人，甚至是你的同行，你都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思维导图。这种解释是有风险的，因为你说完了以后，别人可能往后背靠了一下，我说哦，但是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对，真的是，所以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导致我从创业开始到我18年上 TED Talk 之间的那段时间，我都懒得给别人解释什么是思维导图。就是碰上一个人，他问你你是做什么的，你说哦，我是做思维导图的，他说哦，思维导图，你是不是做 X-Man 的呀？很开心，我们就可以聊到一起去。但如果他说啊，思维导图是什么，我说那咱们聊个别的话题吧。这是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他为什么是个小众
啊？
对，在当时就真的是个小众。
我想问一下，在06年的时候应该还没有 APP 这个，
啊，对对对对，
东西吧？
对对，
所以你当时做的就是一个
软件。对对，当然现在我们都叫 app， 那个时候就叫 software。 当你要想一句广告语的时候，你甚至不知道 software 是可数名词还是不可数名词，你可不可以说 a software？
我知识盲区，所以到底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们06年开始做的时候是只做国外市场的，当时啊，所以只有英文网站，然后那个英文网站的标题可能就是 A Mind Mapping Software， 然后就被客户骂了，就是国外的用户，他会发邮件告诉我们，
就是当时你确实写错了，
对，纠正我的语法错误
啊。哎，所以当时你先做海外市场嘛，就是我相信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就是说，为什么你想做一个软件要先做海外市场？
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是会觉得，那海外市场是不是好做啊之类的。展开讲讲，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06-07年的时候呢，在国内人们还没有购买软件的习惯，就像你说的，还没有 App Store。
嗯，
当时呢，如果你想买软件，你会去书城，然后那里有一个柜台，可能叫联邦软件，然后那个柜台里面的软件是刻在 DVD 上面，然后有一个精致的外包装盒，看起来像一本精装书一样。对，哎，我说这些都暴露年龄了。但是那种柜台呢，它卖不动小众的软件，它只能卖杀毒软件呀、背单词软件呀、什么电脑管家、电脑助手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也不太可能真的是自己做光盘、自己做盒子，然后放到联邦软件去卖，更没有人知道。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买软件的习惯是没有产生的啊。然后更多的用户就是如果有盗版我就用盗版，如果没有盗版我就不用了，对吧？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比这个更致命的问题是，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说效率工具能提升我的效率，因此我要为效率工具付费。
嗯，
对，这才是更致命的原因。今天你看这些个什么 to do 啊、notes 呀、啊，在 app store 里面随随便便都可以收点钱，但是你很难想象在06-07年，你说我这个工具帮你提高了你的工作效率，对吧？ calendar， 邮件客户端这些东西都是不可能收费的。
所以一般这个时候可能想一想，哎，好像国内打不开这个市场，
对，
就不做了。
没错没错。
但其实你是说 你做了。
对对对，国内打不开市场就到国外去做。
所以你没有想过不做了。
没有没有。
你也不会觉得说做海外市场很
难吗？我大学是学国际贸易的，我的专业是国际贸易。
讲了半天原来是这。对，既然你想创业应该会有很多 ideas 吧，就。
对，我有很多 ideas， 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会有很多 ideas。
然后你16年只做了一款产品。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让我特别热爱热血沸腾晚上辗转反侧在床上睡不着的就是思维导读。
大二三岁就是在创业之前在做什么？
啊，创业之前在也在大厂，在大厂。
那个时候的大厂是就是各种外企。
不是外企，是民企。但是是做 ERP 的。ERP 就是生产类企业他们需要这种管理工具。
哦。
对对，企业管理工具。什么你可以想象什么南孚电池、波司登羽绒服，生产型企业。
所以你是因为正常来说是22大学毕业嘛？
对对对，我做了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之后就创。哎，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创业吗？还是其实就你想创业？
内因外因都有。外因呢，就是那个时代其实创业氛围比现在还要好一点，所以我也看，确实是看到了别人创业，然后鼓励了我。内因呢，就是我在大厂呢，当然因为大学生毕业去找工作，可能会觉得我想去大厂历练一下，对吧？我想有一些经验，但是去了以后发现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结果就是没历练成。
不是，我就想说你在那儿待了一年不到，到底要怎么历练？
不是，是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想问题呢是以产品为中心的啊，就是我想我的产品做得足够的好，用户足够的爱，所以就掏钱买我的产品。对，但是呢我 ERP 这类产品它可能不太像这样，它可能是首先你要说服 B 端的客户他们应该上 ERP， 然后呢再告诉他们国内做的最大的 ERP 是我们啊，然后再给他们折扣或者是现实中的好处啊，然后他们再购买。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 B 端的产品他们的购买方和他们的使用方是分开的，就是公司的决策层决定了要买 ERP， 可是上了 ERP 以后呢，普通用户却叫苦连天，他们觉得一点都不好用，没有给他们提升效率，反而降低了他们的效率。这个就是效率在23岁的我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呢
不好说。
对，因为你说半躺半枕的时候，其实跟效率这个词想要指代的那个意义，它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
其实不冲突，对，我们是看重效率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给卷进去，就是不要把你变成一个为了效率而焦虑的人。焦虑不焦虑是一回事，效率不效率是另一回事。
嗯，那你在就是23岁创业吗？你那个时候会有焦虑吗？
对，现在来翻那段时间的回忆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焦虑的。
很勉强的说有一点点焦虑，似乎就是在满足我的这个预设验证。
但我为什么勉强呢？是因为很多人的感觉是一个创业者去做一个产品，这个产品需要个2年的开发，3年的打磨。对，所以呢给他的感觉就是啊，那在这头5年当中啊，创业者应该是非常焦虑的，一边掉头发啊，一边想着怎么突破市场。但其实我们没有这个过程。对，这个产品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开发这个产品差不多1年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对这个市场的摸索过程差不多1年的时间，所以2年之后我们已经非常有信心，我们已经确立说我们这个产品能活得下去，不能说什么全球第一，但是至少我们觉得国外用户是喜欢的。所以你现在挖掘说我那个时候焦虑吗？可能是有一点焦虑的，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所以呢对于咱们的听众来说，不要在咱们的听众的心目中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我掉了好多头发，我现在头发可好了。
挺多的。是。
对。
嗯。
哦对了，你刚才还问说国外市场怎么打开。对，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找 KOL， 但当时没有现在这些ins 呀什么之类的，国外当时比较火的就是个人的 blog， 所以这些就叫做什么，怎么说
blogger
对 blogger 对，意见领袖嘛，对吧？那么你去搜 mind mapping， 那么就会有人对 mind mapping 有很多的想法，有一些人呢是只谈 mind mapping， 有一些人是谈 mind mapping software。对，那么这两类人我们都找了一些，然后给他们发邮件送去我们的产品，对，请他们试用。但是我告诉你，第一版的反馈是很糟糕的。他们觉得我们的产品不好，但是呢就有一个交流，他们觉得不好，他们就会回我们的邮件说你们这个产品，我记得当时他们用的一个词我可能一辈子不会忘记，他们用的一个词说这个产品在水线以下，水线以下就是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的。虽然他可能会说你们的产品有一些优点，比如说做得很好看啊，但是你们在水线以下。 所以我就明白说，哦，有一些非常基础的功能，非常不是说基础，就是说，我们没有了解用户，对，不够了解用户，对，用户需要的东西我们没有 delivery 给大家，所以可能那一次就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然后花了一年的时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很快就到水线以上了，对，然后再去找这些意见领袖，他们会觉得哇好棒，你们居然把我提的建议都改了，所以从那以后就在国外就有了一点点口碑。然后接下来 XMind 的营销方式就是人传人，可以说过去15年没有花过一分钱广告费。
哎，我注意到是15年所以就是近一年开始有一些广告上面的
对预算了。对对对对对对对，投广告是2022的事儿。这几年有很多创业者，也许是个人，也许是企业，也许都已经ABCD 好几轮了，但是呢他们来找我说想去做国外的市场，想从我们 XMind 的取经如何做国外的市场。当然我说有一些个人开发者，他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定位的非常明确，因为他们借用 App Store 呀、或者 Google Play 呀、这样的平台，他们刚开始的定位就是说我们同时做国内和国外。但是那些 ABCD 轮的那些公司呢，往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想做国内，但是他们想做国内的时候，他们是对标某一个国外的产品，比如说对标 Notion 吧，我们就说现在有那么多对标 Notion 的产品，然后他们觉得哦，我们现在就做国内的市场，然后呢这个价格便宜一点，其实是在利用大家的认知差，就是有一总有一部分用户他们不知道 Notion 对吧，或者他们觉得 Notion 很贵啊，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么他们就想去捞这部分用户出来。然而这种结果就是，一是他没有好好的去做产品，他的产品其实是粗制滥造的啊，远不及 Notion 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他发现他的赛道非常的挤，因为也有很多人在，别人在对标 Notion 对吧，我们就用对标这个词好了，然后这样就导致他慢慢慢慢的发现说，哦，我现在有人，我也有钱，但是我没有真正的那种高端用户，就是没有认真付费的或者是忠实的真正喜欢我的产品的用户。这个事儿呢，作为一个创业呢，它好像已经是展开了，我的版图好像已经展开了，但是呢我又好像没有前途，这种模式永远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在想说，那要不我做个国外市场吧，然后来找我们。这种我见的很多，其实我帮不了太多，他们呢是从先从对标某一个产品，然后呢即使我做的不如他，但是呢我分到这个市场的百分之千分之几对吧，用这种思路去想问题，那就我们其实聊不到一起去。但是他想从我们这里取经的时候呢，我一般给的建议呢还是去找这些 KOL。还是找 KOL， 然后做个评测，对吧？然后呢，你的市场就会自动展开。国外和国内这点是差别很大的，对，国外的用户就是他们的接收信息的这个完成度比较高，对，所以呢，你可能说投广告呀或者什么样的，跟这些 KOL 相比，你还不如去找这些 KOL。对，就是真正的，哪怕你说对不起，我的产品确实做的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我看我做一个 Notion 的平替行不行，对吧？在国外就是很多一类的产品，他们的直接给自己的定位就是 alternative to 什么什么，比如说 alternative to Notion， 然后呢，你就以这个姿态去找一个 KOL， 这个 KOL 可能做的就是把 Notion 的平替们全部集中到一起去比较一下，20个Notion 的平替的比较，或者10个 Notion 的平替的比较。对，你在当中你也不一定得第一，但是你可能得到一定的曝光。对对对，然后从此以后你的市场就逐渐的打开，并不难，并不难。
平替，说实话，就是平替这个概念都是我大学的时候看一些美妆博主，就是说那个就是大牌的比较贵嘛，然后很多牌子出来就是说我是什么阿玛尼的平替啊，香奈儿的平替啊。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2-3年前我也不知道这些术语，因为我们就是有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
你们好像也不太 care 这个环境里面在发生着哪些这些变化，因为你创业这16年，这16年你又是在互联网行业，而且你在深圳。
对，没错没错，
就是这16年。
哎，我来给你讲个笑话吧。
哎，
就是我在我们公司讲的笑话，但是我知道这个笑话说出去可能会有一些人会伤心啊。就是如果你在 XMind 做产品经理，那么你在同行当中你是非常有面子的，就直接出去说我在 XMind 做产品经理。假如你的一些朋友在别的公司做产品经理，他们会哇羡慕你，对不对？然后排第二的是设计师， 如果你说我在 Xman 做设计师，那么你的别的设计师朋友，如果他是这个行业的，他会觉得你很棒。如果他不是这个行业的，他可能不知道这个行业里的高低这种，但他至少知道，嗯 ，Xman 的设计真的做得不错。如果你是工程师，那就一般般了。如果你说我在 Xman 做工程师，大家会觉得说，嗯，你好像就是 average 水平，和别的公司的工程师相比，说，嗯，就那样吧。如果你说你在 Xman 做市场，你不敢输，出去说。
我想知道你的小伙
伴，你的别的朋友做市场的朋友，他们会说啊，你在 Xman 做市场呀？那你们到底做了啥？
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就是因为我是两天前第一次见到孙芳嘛，我就问他这个问题，哎，贵司有市场部吗？
我绝不是在公司建一个鄙视链，我是想跟大家说，这个品牌在外人心目中的。在外人心目中的形象，产品做得非常好，设计做得非常好，技术呢稳定的，但不是那么的激动人心的，对吧？可是市场呢，大家就会觉得说 Xmind 其实并没有做市场，就是这种感觉。对，过去15年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就全靠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今年开始，当然就是你也知道说在这个思维导图这个赛道上面拥挤了很多，所以今年
不得不花一些钱
认认真真的做市场。对，我相信过了两年那再出来的时候说，哎，我在 Xman 做市场，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很棒。
因为你是从06年到现在16年创业，你们身边有太多互联网，就是肯定是有很多互联网的创业，然后有一些也成长为了一个大型的企业，就是互联网的巨兽们从你身边就是呼啸而过。
嗯，对对对对对。你想问我有没有受到诱惑，是不是
诱惑啊，影响啊，看着别人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把它做这么大这么强啊，这一些。
嗯，
因为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过去的这个时代上发展最快的还是互联网嘛。
嗯，
然后其实你是很早就栽在这个行业里的。
嗯，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因为这个问题它不是从诱惑这个概念出发的。应该来说我要解释的问题是怎么评价一个人的创业成功不成功，对吧？当你说呼啸而过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看客，我们更多的是看呼啸不呼啸，对吧？呼啸的就说明他真的很棒，真的很成功。不呼啸的呢，就感觉说，嗯，你看来不太行嘛，你没做那么大的声响出来。但是其实这个可能算是普通用户或者普通人的一种视差。其实这个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不管是什么时期，其实这个社会主要还是中小企业，对吧？有很多很挣钱的很成功的中小企业，比如说 Xmind 并不是没有上市的机会，而是拒绝了很多上市的机会。如果我上市，我可能今天就会呼啸一下从你身边呼啸而过，让你感觉是一个很成功的呼啸。对，但是我不觉得上市不上市是评价一个人成功不成功的标准。对，我更看重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得很开心。但是很开心呢，开心这个词本身就具备半卷半躺的性质。如果你特别累特别辛苦，但是取得了特别大的成就，
嗯，
对吧？你也可能会觉得说啊，其实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是开心的。对，反过来呢，如果你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对吧？你做的平淡无奇，但是呢你很轻松啊，你有很多的时间去完善你的人生，你也会觉得很快乐。所以快乐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评价标准，对吧？诶，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联想的广告牌，上面就有一句话说什么，效率的评价标准不只有快还有愉快。我挺喜欢这句话的，当然因为人家有版权我也不能用，但是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快乐只有一个评价标准，那我们整个社会将是多么的卷，我们将是多么的累。
因为其实说实话，在我进入社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大厂招，就是在校招的时候，大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什么腾讯啊，那个时候还是百度还在，还有爱奇艺啊这一些。所以其实你要说可能从我的认知上来讲的话，就感觉我只看得到这一些，其实我是不知道还有什么的。
对对对对。
所以当我只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的目光放过去了，我觉得好像那里就有一种模式，你要 fit 进去。
对 对, 对，
这个模式可能就是你要蛮辛苦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要有那个效率，你要有增长啊什么的，就是像这些词说出来，大家肯定都耳熟能详嘛。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像你说的，大学生、年轻人、初入职场的人，他们只能看到那些呼啸的公司。当他们谈创业，他们在谈什么？他们在谈 IPO， 他们在谈这些 ABCD 轮的投资，他们在谈平台，他们在谈这个用户的什么各种指标，比如说月活，对不对？他们在谈这些，他们没有在谈产品，他们没有在谈小众创业，他们没有在谈半卷半躺，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些公司，他们不知道这些公司活得很好，活得很快乐，而且还把钱挣了。当你在小红书上搜深圳的神仙公司，你会搜到 Xmind， 对吧？但是我觉得 Xmind 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司，但是这种普通反而是现在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不知道的，因为太普通了。
你觉得是一个普通的公司，
对，
而这样的普通在现在很多人的眼里就已经是神仙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中间有一个认知上非常大的差异，你觉得好像自然而然的就该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不用去加班，大家下班之后你就应该去有生活，去看电影，
没错，
去谈恋爱，去干嘛，
没错没错，
你才能够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就创造力也好，或者说精神状态也好。但是就是正是因为这种普通，现在对很多人而言是很难得的，或者说是我不敢要的，可能我觉得要了之后可能赚不到太多钱，或者说是我得不到太大的提升，就是背后这个现象我觉得是很值得探究的啊。
不过这两天咱们在上海大街上能看到那些老年人，他们就是生活很有活力，比如说他们要去骑那种单车，做极限运动，或者打球，或者健身，对吧？然后我就在想，这些老年人他们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时代根本没有996这个词，也没有互联网创业或者什么，他们可能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日子过得太过轻松了，所以呢他们的激情还保存在那里啊，他们的能量还保存在那里，到了现在的这个退休了以后，他们觉得人生需要精彩，于是他们的老年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精彩。然后就带入我们这代人，我们这代人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不能允许自己平庸，对不对？所以年轻的时候呢就要去开始透支自己的精力，太过于燃烧自己了。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会去骑单车吗？我们会去做极限运动吗？不会，我们就会躺在家里面，我们觉得哦，这个不要让我做任何这样的事
儿啊。这其实都不用去看老年，就是在我早几年可能工作强度比较强的时候，就是我周末是不能动的，就是你得让我躺在那儿，有时间我就希望能躺在那儿，因为没有力气去做别的事情。确实是到了这家公司之后开始有比较正常的作息，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你不必为了你可以好好休息而愧疚。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以前总觉得如果我不努力，我就是总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愧疚和不安。
对对对对对，就是卷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扎根了。因为呢在国内的互联网圈，它其实很明显的一种现象就是大家在做很多事情都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对啊，
比如说你有这个功能我也有这个功能，对吧？你有这个产品我也要有这个产品，大厂们的产品非常的同质化。我们国内有多少个对标 Notion 的产品，我们有多少个对标 Google Docs 的产品每一个大厂都会把 Google Docs 再重新来一遍。当你的部门，当你的手上的工作是这一类工作的时候，那么老板对你的要求更多的是动手而不是动脑，
手要快。而且
对对对，一旦我们谈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可能几年前我们会用一个词叫脑力民工，好像现在都用的不多了。对，但其实就是要你的手而不是你的脑。对，所以这个时候又加上我们的赛道非常的挤，我们有这么多的大家都对标 Notion 的产品，于是老板就会要求你在某年某月之前一定要让这个功能上线，这个叫做 deadline， 对不对？你有大量的 deadline。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吗？
对，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那还是建立在你的产品是在动手不动脑这个前提上， 当你这种赛道非常拥挤，对吧？对标 Notion， 然后呢，你又是需要在 deadline 之前让这个功能一定要上线，否则你将错过这个窗口，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些也是播客的听众经常听到的。对，当这样的事情摆在面前的时候，这是前提条件，你的996就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其实没有什么人在要求你996，而是这种前提条件把你变成了996，你必须要去卷，对吧？前面两个条件嘛，一个条件是别人都有这个 feature， 你也必须要有这个 feature。第二个条件是你有一个 deadline， 否则将会错过这个窗口。第三个条件是你必须是动手不动脑的。当这些都满足的时候，你就自然进入了卷。其实你观察这些大厂的生活状态很糟糕的996的程序员，对，其实你观察他，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不能说是主观，也不能说是客观。你可不可以说这些事情是这个外部的生存条件，如果我不这么做就活不下去了，你不能这么说。但你可不可以说这些事情是主观的，是我自己主动加班的，是我自己主动卷的，也不是这么说。所以卷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它既是一种气氛，空气中都有一种卷味儿。但是你看 X-Men 的情况就不太一样。首先呢，我们是这个垂直赛道的全球第一，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学别人，没有一个榜样走在前面让我们去对标，对不对？第二呢，就是用户和 X-Men 之间的关系，就是用户基本上是满足的，这个产品质量基本上是很高的，所以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创新，有一些打磨，但是这些创新和打磨呢，大部分是自我驱动的。所以有很多朋友问我们公司有没有 deadline，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就是其实也有 deadline。其实也有，但是我们的 deadline 是非常非常软的，非常弹性的啊。
deadline 弹性了，它还是 deadline 吗？
这可能得找我们公司的这个做产品的人来聊一下。但是我只能说，老板立场不代表员工立场。但是我的感觉，我们的 deadline 是可以 argue 的。对，尤其是很多功能，就是当我们去想它怎么做的时候，可能对开发来说它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突然间又觉得说，哦，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要这个重新设计，所以这个时候 deadline 就看起来就不那么重要，看起来就它最不重要。
哎，但这个会让你觉得这个效率是低的呀，就是可能本来要做的东西要重新来去思考，或者是有一个更好的点子，我就可以放弃之前已经准备的这个
对
进程。
对，这是不同的创业的思路吧，不同的这种模式。如果你的模式是这种对标 Notion 的，那么你真的是有你刚才说的效率这个问题。就如果你花了很多精力，花了很多时间，结果你白做了，你要从头来，那么你浪费了时间，浪费了人，浪费了效率，浪费了钱，对吧？因为人就是成本。对，可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我们在摸索一个Mind Mapping App 应该怎么做，我们在摸索我们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摸索用户真正需要的不是他嘴里说的那些，我们要怎么引导用户去提高他们的效率，去理清他们的思路，去做更漂亮的思维导图。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它就不是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答题，对吧？这个市场交给了你一份考试，对吧？这个用户交给了你一份高考试卷，请你把这份高考试卷以尽可能高的分数交还给用户。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我们的关系是在探索，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你说的刚才那种效率。对，也可能我们重来了好几次，反而最后是效率最高的。
有一句话是什么？慢即是快。
对，我也很喜欢这句话，但我觉得大家在误读这句话。对，
怎么误读？
大家把它当成了一种再说一种物理状态，物理状态有点相当于当你快你会出错，对吧？
对
啊，然后呢，如果你慢慢的细心的去做这件事情，你就不会出错，所以最后的结果你还是快的。所以当大家看到慢即是快这句话的时候，浮现在他脑海中的他并没有去 challenge 那个快那个标准，他反而是说前面那个慢那个字是一个方法，后面那个快那个字是一个目标，对不对？就是你以快的方式没有做到快的目标，你以慢的方式做到了快的目标。而当我刚才说 当我要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我其实是在说并没有一个目标，并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你的这个事情做得好不好，所以我们觉得还不如选择那个慢的。我们互联网圈，我们高科技圈为什么会谈这么多效率呢？还是因为我们的主要成本是人。有一句名言说，英特尔的 CEO 说，英特尔的原材料只有两个，沙子和脑子，对吧？其实他就是在说我们的主要成本是人，而人呢是以他的工作时间来发薪水的。因此人们就会迷信的认为互联网产品、高科技产品他们的成本就是人乘以时间。有一本很老很老的书专门讲这个迷信，叫人月神话，年月日的月。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别人以为是讲狼人的。他是说人乘以月是我们用来衡量一个产品的成本嘛，对吧？所以刚才你反复的谈到效率这个词，其实你就是想说人和月把它们降下来，互联网公司的效率就提升了，对吧？就是做到相同的功能，用更少的人和更少的月，这种思想是非常害人的。
因为我昨天就是听你去讲你创业的事情嘛，怎么感觉你想赚钱这事儿就轻飘飘的，然后就挺简单的。
因为我们说一下软件产品的这种商业模式啊，因为大部分软件产品都知道是免费加付费的方式。几年前，可能十年前，还有一本书叫 Freemium， 就是一个词叫 Freemium， 专门形容这种免费加付费的商业模式。其实大家这一点大家是没有这个疑问的。可是怎么样设定什么样情况下用户该付费，什么样情况下用户可以免费的用呢？这就可以看出来每个公司思考这个问题的深度有多深了。这个问题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很浪费时间的话题，就是核心成员开会会时不时的提到这个问题，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聊很久，花很多的心思去想，但是最后有可能什么也没改，或者只改了一点点，就是总之就是，所以我才说浪费时间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一个 inside joke 啊，但是 OK， 首次披露我们公司内部怎么琢磨这个话题的啊，就是我们设计的这条线，或者我们设计的这个模式，我们的设计目标是让愿意付费的人勇敢的去付费，鼓励愿意薅羊毛的人薅羊毛。
那我肯定薅羊毛啊。
对对，所以你就先站在了薅羊毛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就鼓励你薅羊毛，真的鼓励。
对，主要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一个就是说愿意付费而且还勇敢能付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其实这个问题挺深的，挺难的，就是对很多公司或者很多刚刚走进这个行业的人，刚刚想创业的人来说，他们就两头担心，你明白吧？就是如果这个线设计的太低，他们就会担心付费转换率太低，导致呢我这个没挣多少钱，养不活我的团队，对吧？如果这个线定的太高，付费转换率是有了，但是免费用户基数变小了，就是总用户，我们叫 user base 嘛，对吧？总用户的基数太小了，所以呢最后转换率虽然高了，但转换出来的用户数还是低的，还是没能养活我们这个团队，对不对？所以创业者两头担心，所以一会儿呢又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了这个，比如说一个思维导图 app， 它会限制用户的节点数，对吧？它会限制用户的操作数，它会限制用户的这个新创建的文件数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就真的给用户很不好的体验。一类用户呢是事先就知道这个，于是他决定不用了。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呢就有点像是这个让我上瘾的东西。一旦我上瘾了我就必须要掏钱。这个叫消费陷阱。
有点被迫的意思。
对，有点消费陷阱的意思。然后又有一些用户呢，他们开始不知道这件事儿。他们真的掉入了消费陷阱了。他们虽然是付费了，但是他们在互联网上给你很多差评，对吧？你就有了一个不好的口碑。你说这个吃相太难看。对，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创业者呢他们就想要更多的 user base， 所以他们把产品设计的尽可能的免费。对，最后他们真的是因为没有挣到钱而团队解散了。对，确实很难。确实很难。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反复的去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愿意薅羊毛的人更多的薅羊毛。实际上还是因为我们想把思维导图这个理念更广的传播出去，对吧？你更多的用，你就体会到更多的好。如果你体会到更多的好，你将来可能付费。就是此时此刻 啊，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说了坚决不会买 X-Man 的人，但我其实是不担心的，不担心。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做得很好，东西很漂亮，还有很多场景你可能没有遇到。
那你们不会想要去做些别的工具，然后扩大你们营收的这个线条，然后再有很多的增长，赚更多的钱这样子？
对对对对，赚更多的钱，我也想赚更多的钱。没有跟钱有仇。
人类共同的梦想。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你们真的16年就是踏踏实实在做这一个产品嘛，这事儿就跟谈恋爱一样，就是你不会
对
这个玩意儿有倦怠期，或者说是哎呀我想去找点新的东西。
谈恋爱这个比喻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因为如果你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你的想法是奔着结婚去的，就奔着不一定结婚吧，我们说奔着长长久久去的，和你开始的时候是奔着速度与激情去的，那么肯定你的很不一样，对不对？你的方法不一样，你的态度不一样，对吧？你讲的话，你做的事，你给对方的感受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我是一个脑海中不断的产生新想法的人，想法比较多，点子比较多，所以呢在这16年当中，我绝对不会是除了思维导图没找到别的想法，没想去做别的工具。可是当我想到做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会想到要做一个长长久久的工具，所以呢我就会想法会很多，就是有点像当我有一个想法，我会把这个想法放在那里孵化，过了一周我再想想，过了一个月我再想想，也许过了半年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值得去做的，我们再去做。所以呢，不幸的是，在这16年当中，没有一个想法，它撑过了半年，孵化器没结业。
所以很多想法它就没有真的，
没有真的去
做。
对，没有真的去弄。当然这也跟我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有关，我们并不是拿了投资人的钱然后去急速扩张的。我们这个你看一个公司从这个06年到现在，从06年的一个人两个人发展到三个人，发展到四个人，然后到现在发展到70个人，差不多你可以想想看，拿70除以16吧，就是每年你这个公司规模只扩大一点点，基本上每年就只满足于你维护过去的那些东西，然后做一点点新功能。所以我没有那种感觉资源非常浪费掉了，有非常多的产品经理和非常多的程序员他们没事干，说哎来吧来吧，我们有个新想法，我们做一个新产品吧。对，这点我知道是跟这个行业很不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如果有三位大佬今天在一起聚会，有一个人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第二个人耳朵里听到的就是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第三个大佬耳朵里面听见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今晚不做就没机会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抢着要上。对，假如你真的把那些事情放在那里半年，你就觉得说这个事其实不见得是件值得做的事。
我也想说半年过去了，那当初这个 idea 行它也会被你等的不行了。
那也有可能是这个 idea 它进化了。对，它在变。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要找到那种根深蒂固的需求。这种需求不是因为现在怎么说呢，比如说假定现在快要入冬了，对吧？然后于是呢大家就觉得冷。于是冷了我们就发现说市场上围巾还不是很多，我们需要做围巾，对不对？可是我们每一个有这个想法的人都会明白，围巾的需求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来。如果这个围巾的生产超过了三个月，那么围巾的需求就会消失。当你这么去想，那么你就想着说我们现在有个窗口期，我们必须赶紧去做，对吧？可是如果另外一个创业者他的想法是明年还需要围巾，明年的同一时间还需要围巾，围巾的需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对吧？他看到了另外一层的东西，那么他要怎么做事呢？他可能不在乎三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九个月，他是不在乎的。他在乎的是说，为了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需求，请你现在给我很仔细的设计这个产品，真正的做能够让消费者眼睛一亮的围巾。所以这两个创业是不一样的。
那你现在每周的这个工作时间大概是有多少？
我个人呢，现在去办公室不是很多啊，我们的小伙伴一周能见到我两次就很不错了。
嗯，
对，但是我其实把自己定义为一个 remote 员工。
公司在深圳，你 remote 在深圳。
对，其实 remote 这件事情是我们在2019年开始尝试的。最初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小伙伴是我们磨合的非常好的，但是他们不想留在深圳，深圳房价贵，对吧？他们想回老家，或者是这个自己的另一半在别的城市找工作，对吧？或者怎么样？所以呢，这种小伙伴我们不愿意放弃他们，对，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在我们这个团队，因为我们已经磨合的非常好了，所以呢，就这些人就转成了 remote 员工。
嗯，
这个理由和那个 remote 那本书是一模一样的，写那本书的也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美国的，但这个公司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一个磨合非常好的员工，因为他老婆还是女朋友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所以他要搬家。这种人如果丢掉了，如果他离开了，会让大家很心痛，所以干脆就说我们尝试一下 remote 吧。到后来就变成我们公司在招聘的时候就直截了当的招 remote 的员工。对，现在是有不少的，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各种不同的团队当中要尝试这件事。就是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我们项目有三个人，两个在深圳，一个在远方，对吧？然后呢，这两个在深圳的人拍拍对方的肩膀说，诶，要不咱们这么做吧。那么在远方的那个人他就
不知道，
对，他不知道，过了好几天我们才发现，哎呀 sorry 忘了跟你说了，我们当时已经决定这么做了。那么这个人就很配合不起来，这非常糟糕的。所以呢，要想把你的团队转成 remote， 不要说整个公司了，就是一个小小的团队转成 remote， 你需要训练大家这种意识，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让，既要让面对面的人知道，又要让那个远方的人知道。对，可是经过一段的训练，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每一个团队都能做到。所以当2020疫情来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必须 work from home， 而我们公司呢就 work from home 的非常的顺利。所以在那以后呢，我们也是甚至于我们有一段时间每周只要来办公室两天，周一我们叫它 office day， 这一天必须全来办公室，否则真的有些人不认识有些人。
忘了这个。
对对，这一天是为了要人气，为了要那种开心的感觉。office day 的下午我们就会有下午茶，然后可能有生日趴什么的。对，然后另外一天是自选的，就是周二到周五自选一天，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 remote 的这件事情还是接纳度非常高，而且运转的非常顺利。所以我自己我也不是那么的一定要把自己拴在办公室里。对，比如说像这样的早晨，如果我去了咖啡厅，一边喝咖啡一边可能就在
咖啡厅工作，
在咖啡厅工作。对对，现在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周一到周五都要去公司啊。但周好像周五下午半天不用，就周五下午的半天是可以 work from home 的。
明白。
对，但有四天半是你必须来公司。但如果你有特殊情况，你可以申请 work from home。对，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有些他生病刚好啊，他又不想请病假，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不想在那个路上浪费时间，所以呢你 work from home， 就是 work from home 现在变成我们这里非常一个随意的事。
其实这一点跟有志无行挺像的，我们也有远程的伙伴，然后远程的伙伴大都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前面已经有很长在一起合作的这个时机了。
对对对对。
然后他有一些事情他可能会选择离开北京。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远程的。那你毕竟作为老板嘛，就是你会看不到大家的时候没有安全感吗？
如果我有这个看不到大家没有安全感的这个念头，那么我会把这个念头当成是我自己的一个毛病。
真自觉。
就是我要改，我不要为这个事焦虑，我不要疑心病太重。
嗯。
对，反而是当刚开始这个2020刚开始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呢，有一些小伙伴，尤其是工程师，反而是向我分享，觉得他们在家里效率特别高，远远超过在公司的效率，自己都觉得惊讶。其实你看这件事情也是矛盾的，就是在一个软件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实际上我们是需要交流的。如果我们的交流太少，会导致有很多工程师白做了很多工作，
嗯，
对吧？就是说我经常在公司说一句话，就是说任何人都不是乙方， 不是乙方，就是你不要期待甲方把你的工作定义的非常边界非常清楚，定义非常完美，然后呢你带着一纸合同回家把门一关，然后几个小时以后你就交工作了，或几天以后，对吧，甚至于三个月以后你就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能成功，我就把它外包出去，不需要你做了，我找个日本工程师、德国工程师，对吧，如果图便宜我找个印度工程师，一定能做得了，对吧。所以在一个公司大家一起创业，它不是这种，所以你千万不要期待你是乙方，不要期待我们把工作定义得非常好，因此我们需要交流，我们的这种交流有时候需要扯淡你懂吗，就是比如说咱俩今天见面再谈一件工作上的事儿，对吧，你是产品经理，我是工程师，我们俩可能15分钟把工作谈完了，然后我希望我们现在暂时先别回家，我们再扯45分钟的蛋好不好，也许45分钟之后发现说，诶，不对不对不对，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诶，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会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发现说，哦，你理解错了，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说的这些，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嗯，
对吧，也许如果你的工作是对标 Notion 和对标 Google Docs 的话，你可能出错的概率会小一点就是沟通上出错的概率会小一点，
嗯，
对，产品经理只要告诉你说照着那个抄就行了，所以呢就省了很多事儿。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更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产品经理想出来的，就是当然首先产品经理是产品经理开会，对吧，产品或者产品经理跟我开会，就是我跟产品经理想出来的一件事情有可能是没有别人做过的事儿。那你怎么把这件事情解释给工程师听，哇，这时候真的很麻烦，很麻烦，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需要交流，对对。但是呢，如果你有时候会发现在办公室如果过于频繁的这种交流打断了别人的思路，对，因为工程师做的是一个逻辑的活，它不是砌墙，它不是搬砖，对，所以呢你很轻松的一句话拍拍肩膀从背后走过，你很轻松的打断了他还需要十分钟才能再续上刚才那个想法。
你是不是之前也是做过这种事情？
对，我也是工程师。
走过去拍拍。
不不不不，我是工程师，我是那个被别人打断的人。
不好意思，
如果一个小时有人跟我说过六句话，那这个小时就啥也别干了。
60分钟都在重回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就不停的接，不停的接，接上了就被打断，接上了就被打断。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本身是工程师出身，所以你这个体感是非常非常明确。
对，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是工程师，所以我很相信工程师回家干活，不仅没有偷懒，反而增加了效率。但是与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公司真的是五天在办公室两天在家办公三天，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真的会担心由于这种沟通不够充分而导致大家白做了很多工作啊，或者产品就是做出来的不是我们想要的，于是我们又不得不让你推倒重来。
哎，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有非常非常艺术的部分，就是你很难说我们是要天天沟通，还是说我们就尽可能的只做必要的沟通，就是什么东西中间它都有一个度。
对对。
然后这个度其实就非常非常人为，就是今天就是孙芳你是这样子的人，但有可能换了个别的人这个度就不一样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个可能跟 leadership 有关的话题啊，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有某一个团队他们的产品经理和工程师沟通的不太顺利，他们开始互相抱怨乃至互相责备，对吧，产品经理责备工程师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而工程师责备产品经理没有表达清楚问题，当他们开始吵架了，在有些公司看来，不是有些公司，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行业会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叫做相爱相杀，对吧，产品经理和工程师永远是相爱相杀的，对。可是如果这个更高一级的主管或者就是老板本人吧，如果他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当中没有把握住一个度，对吧，比如说老板觉得说你们沟通不够充分，你们要增进沟通，把这个度往上提升，那么这个老板就有点幼稚了。发生这样的问题一定不是他们俩的问题，是老板的问题，员工吵架是老板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你肯定是认识他们俩，对不对，你肯定是了解他们俩，他们俩不是那种爱吵架的人，对不对，但是他们在工作当中没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那就说明这个问题从根儿上没有被定义清楚，对。所以当你拔高看，你会觉得说 这有可能就是它不是度，它有可能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全部换掉。所以有可能就是我们就是会重新开会，然后把这个问题倒回到我们最初 day one 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以至于今天连工程师都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我们错了。
你真的是一个很爱自省的创始人。
对对对对，是是是。我们继续聊刚才那个啊，就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也发生在用户身上，就如果你的产品发出去了，然后用户说他不会用啊，或者他经常点错一个东西，
那就是你们的问题
啊。对对，这个就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大家立即就觉得说，哦，这是我们的产品设计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大批研究 UX， 就是用户体验嘛，叫 UX， 研究 UX 的人，他们不断的研究，他们发现用户的错永远都是产品的错。而我刚才谈的那个话题，只不过是把 UX 改成了 DX， 就是开发者体验，所有。开发者不能明白的问题其实都是 DX 的问题，说明我们从头没有把问题想清楚，对吧？ UX 那个你就好理解了，你就说比如说用户不会用这个东西，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概念啊，拦在中间，用户就懂了，就有点像一条河太宽了，用户不能一脚跨过，于是我们就在中间设个岛，让用户两脚跨过。对对，
我现在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你说就是你要的团队大家是一起动脑多过于动手，而不是动手多过于动脑。
对对对
对
啊、哦，太好了！你理解这一点，今天的播客就不会被砍掉。
其实脑力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词，就是你的思考的能力，你的创造力，对吧？
对对对对对。
你之前写过在公众号上一篇文章，叫做“创造力要通过不内卷才能获得”。
对的，对的，对的。
就是你不卷，也是为了保护大家和自己的这种思考和创造能力，
对
吗？
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想到这里的话，我觉得说不卷，其实你就是其实你是赚了嘛，就是你作为这个公司的老板，你赚死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赢麻了。对对对、
okay.
对，所以我希望我的小伙伴们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对，他们有爱好，他们要去玩一些东西，他们要读书，要谈恋爱。
哎，那你自己的生活呢？
丰富丰富。这么说也怪怪的是吧？
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本身其实也是有很多工作之外的乐趣的，
对
吗？
对
对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知道你是学佛嘛。
对对对，不仅仅是学佛，我是教佛法的老师。对，所以工作之外我有好另外一个类型的工作。
你有你是双重生活，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这个生活之间有千丝万缕的交织，但是你是同时平行着有不一样的生活体验的。
对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你是每周六上午要去上佛法课嘛。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间是每周雷打不动吗？
对对对。除非我来了上海。对。
啊、
对、哦。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疫情规定大家不能聚集。
转线上。
没有没有没有转没有转线上。对。周六上午的佛法课永远都是线下的。其实在人际沟通方面吧，我一直是不那么的互联网的一个人，对，我更喜欢面对面交流，远远胜过在这个互联网上传播思想。比如说公众号也好，播客也好，视频也好，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些东西可以帮助很多人。诶，你听过一个叫草莓酱法则吗？肯定没听过，非常冷门。就是有一本书叫咨询师的百宝箱，他说早上把这个吐司上面涂番茄酱嘛，这不是一个欧陆早餐的一个经典搭配，对吧？他说如果你想涂的更广，那么它就会更薄，如果你想番茄酱更厚，你就涂的面积就更小。好无聊的一个理论，但是他为什么要说这个，他说作为一个咨询师，如果你想帮助更多的人，每个人获得的帮助就更少，对，这是无法改变的一个法则。所以虽然我也可以说我去上大课，下面乌泱泱坐了1000号人，或者互联网发我的讲佛法的视频也可以啊，绝对不是说我没有勇气在1000个人面前讲佛法，而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不能帮到大家太多。对，其实互联网上的讲佛法的视频有很多很多，播客有很多很多，公众号有很多很多，但是这种东西都是给人感觉他们就是非常的离你非常的远。当我面对面的跟一个人交流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一个人，也许是10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对，这个时候其实我是可以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对，我跟每一个人讲的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或者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提问，那么我只针对他一个人讲， 但是我跟他，由于我跟他的交流让另外九个人受到了启发，或者另外九个人当中的三个人受到了启发，这种场合就非常的好。所以我的交流习惯，或者说我讲佛法的习惯，更适合是这种。
就是现在可能都市里的人，他们还是很愿意在网上说话的。
对对对。
然后又很愿意去发表观点的。
对对。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社交媒体平台，打开一个 app， 其实你一刷全是观点，大家非常热闹。
没错没错。
然后
这其实是好事儿。
嗯。
这其实是好事儿。我希望我不要给大家一个反互联网的人的形象，或者是反科技的人的形象。对，其实我觉得科技的进步是好事儿，让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类不同的人在互联网上发表各类不同的观点，而我们以前我们的观点是单一的，我们的信息渠道是单一的，对吧？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有点过了。过在哪儿呢？过在有很多的人，他们认为只有互联网才是传播他们想法的渠道，对不对？他们放弃了线下见朋友，把所有线下见朋友的时间都拿来剪视频发微信和剪视频，这种东西就变成了隔着一块屏幕你能给别人的影响，和面对面你能给别人的影响，其实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嗯，行，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期待下次还能会面，就是你可以来北京，是吧？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拜拜吧，拜拜，
拜拜。
Okay。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希望孙芳的分享能给你带来一些启迪与帮助，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慢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好好工作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呢，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我们，欢迎下载有知有行 APP。 如果你喜欢我们，请务必务必帮我们去 Apple Podcast 给我们打一个五星好评。那我们下一期再见。